弟兄姐妹早啊，我们今天稍微改一下形式，让我们先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句话，学习说一下，叫做哈利路亚赞美主，好不好？我们一二三起，一二三起，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我们的主是在2000多年之前在这个时刻复活了，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今天特别挑了一个题目叫做复活的主。我们一定要明白复活的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复活的主给带给我们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让我们如何来跟随这一位复活的主。大家都要有圣经哈，如果没有圣经，因为我会可能有的地方会引用一些圣经，如果没有圣经到时候翻，不是所有的圣经的经文我都打在这个 PowerPoint 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习惯，在敬拜的时候哪怕你带个手机上面有圣经的也 OK 啊，哈哈 OK 好不好？ Yeah.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约翰福音大家应该很熟啊，是吧？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20章倒数第二章啊，19到31节啊，因为经文稍微长一点，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所谓起印的方式，我读一节经文，你们会众读下一节经文，当读到最后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齐声来念啊。所以我会念第19节，你们如果还没有翻到圣经的，可以跟着这个 PPT 上面一起跟着走啊。你们会众读第20节，这叫起印的方式啊。OK， 我先念第19节啊。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请。”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25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用右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27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也祝福怀着虔诚的心来到他面前读他话语的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何等样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原来在黑暗的当中，现在是在你光明圣洁的国度的当中，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在三天之前的时候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亡，而且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复活，成为那永恒的真神。主啊，你本来就是神，但是愿意降卑为人来到这个世上，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我们本身都是不配这个恩典，主啊，真的是在这个时刻，圣善的灵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的最深处都需要我们的耶稣基督。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主啊，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你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复活节啊，这个有很多的习俗啊，我不知道这些习俗跟这个圣经有没有什么关系，什么 Easter Bunny 啊，什么彩蛋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跟那个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跟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跟没有信主的人都有一件关系，就是那复活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是什么何等样的复活的主，是什么样子的复活的主，我们一定要能够明白，根据这段经文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复活的主。他复活了，仅仅是复活吗？复活了以后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赐平安的神。第十九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会怎么说？恭喜发财，这是我们中国人之间的，对不对？但是耶稣没有说啊，祝你们这个事业顺利啊，祝你们的。耶稣来就讲了一句，愿你们平安。平安的宝贵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在当时的时代的时候，耶稣基督知道他们所有的跟随他的门徒都要经历非常非常大的苦难，不是一般的苦难。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叫多马的人，你们看见了吗？多马他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他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说我除非亲自看见耶稣基督的手上那个钉痕，打钉子打进去的那个钉痕，还有肋旁肋骨的边上，因为罗马的士兵有一个士兵拿那个枪啊去戳他的肋骨啊，没有把骨头弄断啊，这是按照圣经里面讲，逾越节的羔羊一根骨头都不可以折断，这是在摩西律法的当中，在出埃及记的当中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骨头一根都没有断，但是肋骨的地方被人用枪刺过一下，因为主要是看他死到底死了还是活的，主要是看这个。所以他说，如果我没有看见这个我就不信。我们很多人都跟这个情况差不多，但是耶稣基督现在复活了，他来到我们，他却告诉我们什么？他却告诉我们愿你们平安。他知道所有的这些门徒要经历什么样的困难。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除了上吊自杀的犹大以外，他们是还有一位约翰，你们知道他们都是怎么死的吗？他们都是殉道而死的，各种死法稀奇古怪，什么都有。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在当时的时候对他的使徒们说，愿你们平安，这句话同样也是对我们今天讲的。最近发生了一件这个 UA 的事情，大家知道了吗？有谁能想到坐飞机能够做出一场祸事来，被人家莫名其妙被恶揍一顿，对不对？我相信那个时候如果这个事情临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你认为什么事情最宝贵？旅途的平安，不要有这些事情。我以前在那个 North Dakota 教书，大学那个天主教大学里面教书，所以我经常要坐飞机。你们就不知道这个，你们以为坐飞机家常便饭的事，起飞我算好几个小时我要落地，对吧？你真以为是这么简单吗？我以前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事啊。 有一次我坐飞机快要接近那个 Bismarck， 就是那个 North Dakota 的首府，那个 State Capital， 要快下降的时候，因为呢机场呢没有那个可能比较拥挤，所以呢这个飞机在上面要飞个绕个几圈啊，等到那个下面给它腾出空位，就飞机就可以降落。结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突然听见，我是坐在我买最便宜票嘛，就是坐在最后嘛，哈哈，小飞机了，啊，从明尼苏达转飞机过去的嘛，对吧？大概就是100个人坐的那种小飞机，我就听见啪一声响，什么东西打在了我们的飞机上面，然后我再回头一看，我看见那个后面的那个东西冒出火花。然后坐在我边上的两个美国人马上做一件事情，祷告。他们就在飞机上面，就求神，就求耶稣祷告。等到飞机降落完了以后，我再问那个后面的那个空乘，我说刚才出了什么事，他说被雷打了。飞机被雷打了，所以那个雷直接通到了那个后面的那个都是金属的嘛，就冒出了那个火花。我听到了那个哗啦那个声音，因为在空中的时候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的心就一揪，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所以我就告诉你，你如果经历了以后，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就特别的宝贵，平安不仅仅是指的周围的环境，还有我们内心的状态。耶稣基督说愿你们平安，也是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心能够有平安。每个人生来都不同，有一些生来的人他的神经比较大条，有一些生来的人他就特别的细腻。所谓的细腻就是什么，什么事都要操心，如果没事操心的话呢，他就想一些事来操心，对不对？世上各种人都有嘛。所以我跟你讲，我们有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些事情放下，成为我们一个平安，作为我们心中的一个常态。所以这个事情就特别的宝贵。耶稣基督来没有跟他们讲愿你们吃得饱，愿你们事业发达，愿你们钱财多多，没有，耶稣告诉他们愿你们平安。所以耶稣复活的第一点，耶稣复活，他的主，他是一位是赐平安的主。第二点，他是差遣信徒的主。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成为了基督徒，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就万事大吉啊！有的人经常把成为基督徒当作得到了去天堂的门票，有没有这个感觉？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已经跟神永远的连接，生命已经永远的连接，很好啊啊，不用担心了。好像呢，好像有一个什么，好像有一个最最最 cover 的这个 comprehensive coverage 的那个 insurance， 对吧？就是最多的那个保单，对吧？因为我有了这个保单，我不用担心了呀，我的灵魂以后可以上天了嘛，对吧？我不仅灵魂上天，我还要肉身还要复活啊。啊，是灵体啊，不是这个现在这个会朽坏的身体啊。21节告诉我们，我们复活，耶稣复活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他，我们以后也会有一天像他那样复活，而且跟他永远的生活在一起，有一个永远的生命的盼望，还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希望我们，你信主了以后，10年以后，你跟信主10年以后的前面的那个光景一模一样，生命没有改变，原来是自私的人照样自私，原来爱心不够的人照样不够爱心，没有任何的改变。你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我们复活的主要让我们变成的吗？不是，他要我们去怎么样？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神有工作要我们去做， 好，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就会问，就会说了啊，神还要我们去帮他做事情啊？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神差遣我们去做神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们就在想，神还需要我们去帮他做工啊？如果我们不做工的话，神的工作还不能完成了，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膀臂未曾短缺，神是全能的神，他难道不能够？他能连万物整个的宇宙这么复杂的这么一个世界，他都能够创造出来，用他的话托住万有。我们人世间当中的一些事情，神离开我们就做不成了吗？绝对不是的。那你们想想看，为什么神在西方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徒啊，有一个责任，还有一个成长。不是说如果我们都不去做神的工，神的工就没有办法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呀、yeah, ，最近好像出了一本什么什么书，说是如果犹大不出卖耶稣的话，那个耶稣会不会上十字架？他们还在讨论这个事情，对吧？耶稣基督一定会上十字架，有没有犹大出卖，他都会上十字架。只不过犹大出卖了，犹大这个人从此以后堕入阴间。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神的工作不会因为我们人的拦阻而做不成的，从来没有过。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之所以耶稣基督照样差遣我们，是因为他要在我们这个差遣的过程的当中，我们能够有明白神托付在我们肩上的责任，还有我们在神里面生命的成长。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例子好多次了。那个姐妹的老公牙疼，他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疼的，这个还哼哼唧唧的干什么。他儿子的也开始牙疼，他也说你哼哼唧唧的烦不烦。一直等到他自己也牙疼了，他才知道原来牙疼真的是很疼啊。他才发现，他说原来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的爱心就这么一点，我最亲的人我还不耐烦他们。要不然中国人怎么会有一句话，久病无孝。最亲的人，你如果来一个长期的病的话，你去看看他还有这个耐心吗？神差遣我们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要被神改变的地方。感谢神，我们昨天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两位从国内来的共产党员，决志相信耶稣。不是我们厉害，乃是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让他们。我问得非常清楚，我说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就成为基督徒了，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这个？我没有任何隐瞒的。哎，来跟我们一起读啊，来，你把这话读一读，读完了以后啊，你是基督徒，我把假话讲得非常清楚。接受不接受是你的事，也是神的事，我只是作为一个 messenger, that's all。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们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就感觉到还有受感动的不仅仅是这两位那个决志信主的，在边上的跟我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他说听了那个再听一遍这个福音的话，他感动的要流眼泪。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吗？是神的恩典呢，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些人不配的人居然参与到一个了不起的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事工。有一天我们要亲眼看见神的国度降临，那是我们盼望的最美好的家乡。第三点，是圣灵的主。哇，这个了不得。22节说了这句话，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会提出一个问题，圣灵什么时候正式降临到人世间？ 是那个时候吗？不是。啊，我把答案告诉你们，圣灵什么时候开始降到人世间的？在耶稣基督讲这句话之后没有多少天，在一个节日，在犹太的教里面有一个节日叫做五旬节，英文叫 Pentecost， 那个五角大楼 Pentagon， 五角大楼在 Pent 这个字的字那个前缀就代表着 五的意思啊。 Pentecost 是五个十天的意思，五旬节啊，在那一天圣灵才正式降临。那怎么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刚刚复活，对不对？怎么会有说就像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呢？这是为了要再过几天啊，再过几十天以后圣灵正式的降临做一个伏笔。这是第一。第二个，让这些对耶稣基督还有怀疑的那些信徒，让他们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使徒行传》，你看彼得、约翰多厉害，医治人，随便医治，什么病到他面前都医治好了。犹太人特别害怕，就想要去恐吓他，可是却不敢做出太过分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医好的病人就站在边上活蹦乱跳的，原来都已经不可能动的，现在活蹦乱跳的就在边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们受圣灵是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正式来到人世间，但是在之前耶稣基督已经让他的门徒体验了圣灵的能力，所以是圣灵的主。现在我问大家，每一位基督徒活在我们心里的是哪一个位格？哪一个位格？我给你们三个选择，一共就是一个圣父、圣子、圣灵。哪一个位格对于信主的人来说，在我们心里面的哪一个位格？圣灵，对不对？圣子已经回到天上，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而且圣灵是怎么样在每个人当中自由的运行，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没有圣灵就没有教会的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圣灵即将要来到这个人世间。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是圣灵工作的时代。复活的主第四那个是什么样？什么是复活的主的第四点？就是他是赐能力的主。第二十三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哇，厉害不厉害？你知道吗？天主教有神父有一个制度叫告解的制度，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告解的制度？就是有一个神父坐在那个小房间里面啊，有人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不好的事情，就跑去啊忏悔，啊就跑去忏悔。然后呢，那个神父听了半天以后说啊 ，OK， 好，给你祷告啊，这个你的罪被赦免了。所以他就站起来，轻轻松松的回家去。是不是在犯罪我不知道 ，OK， 也许他在犯罪再去啊，来来回回一直折腾。但是他们用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依据让他们这样做？那就是这个经文。还有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些经文，我要将教会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面。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所以这两个经文合在一起，我们就知道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当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圣灵降到我们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是带给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有一种能力。我们不知道，你可以，如果你们关心一下的话，你们去看那些见证啊，看那些多少的信徒跟神祷告，疾病得医治，心灵有创伤的得到安慰，原来没有平安的得到平安，太多了。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这些能力从哪里来的？因为都是圣灵降到世上的时候 带给我们的一种能力。在中国，我听见这些神迹其实更多一些，因为在中国的农村的里面，有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比较封闭闭塞一点，条件各方面没有像大城市的那个资源那么的丰富。你比方说要有一个疾病啊，有一个什么突然之间发生的这个状况啊，你在农村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及时应对。我就听过一件的事情，小糖果开始发声了，小糖果OK 好，我听到一个教会他突然之间在那个一个传道人，他从来在讲道的时候讲了没多久，有一个农村里面的抱那个孩子，他说我孩子死了，你帮我把他救活。那个传道人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们敢做吗？我们就有点害怕，万一我祷告了那个神没有救他，那怎么办呢？因为救不救人在神的手里，懂吗？不是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得病了神一定要医治的，因为这不是圣经上的应许。圣经上只应许我们说，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相信耶稣的，神让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但是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你该怎么说？孩子死了，你要去跟他讲一大堆道理，他有空来听你讲吗？他没空来听你讲这些大道理的。那个传道人立刻没办法，闭上良心，他让教会所有的讲道也不讲了，通通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神真的医治那位，还真的医治了那位。OK，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赐能力的主，复活的主乃是赐能力的主。第五点，是用恩典来建立信徒的主。那个多马啊，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称他为小信的多马啊。这个耶稣基督跟都那么多人都已经告诉他了，耶稣复活了，我们都亲眼看见他了。他说，我除非我亲眼看见，我反正我肯定不信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你对这个门徒这个多马你会怎么样？你会说，你会像耶稣这样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你会这样心平气和的跟他讲吗？估计可能不大，你可能要把他拎过来好好的耳提面面一番，你这个到底怎么回事，这么多人都已经跟你讲了，你为什么还不信啊？你是不是要责备他一顿？耶稣基督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了吗？神用什么样的忍耐来建立他的门徒？彼得三次不认主，三次不是一次啊，我们中国人讲一句事不过三呢、啊，连续三次你都能够当着众人的面否认我们的主。耶稣复活，可是在下面一章你去看，你看翻到福音书的这个，耶稣问他你爱我吗？问他三次，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我们在有前一段的时间，我们学过一个教材叫做亲密之旅，是关于夫妻之间关系的，也同时里面也讲那个亲子关系和那个人与人的同事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学，从那个他同时从临床的医学上面，他观察到的一个现象，你知道人要改变要有两个条件，你们知道是什么条件吗？如果上过亲密之旅的课你们还记得吗？如我们每个人当比方说两个人要结婚的时候，你都非常的有信心， 我一定会让对方改变。然后结了婚以后，你就会发现对方怎么都不会改变的。但是如果要让对方，假如说你盼望着对方的性格或者是做事方式有一，如果他们要改变的话，有两个条件，你必须得满足这两个条件，对方才有可能改变。第一个就是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让对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你的爱，这是第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很多的婚姻没有爱的这个婚姻已经基本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了。 OK， 一定要让对方知道是有爱的存在。如果没有爱，你讲再好的话，哪怕你是在的，我另外一方都会用一个用最恶意的方式来理解你的话。没有爱这是不可能的，双方沟通都没有办法沟通了。第二个呢，要给对方自由，记得，一个是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第二个呢，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自由。我们信主，第一点，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第二，神没有强迫我们一定要信他。神用各样的方式方法来告诉我们，我们有选择一个权利，我们可以选择不信他。但是当我们感受到神给我们这个自由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决定相信他。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有一些太太就是在国内经常他们用手机查，来你现在在哪里啊，啊，在哪里啊，拍一张照片给我看看。对吧，那个叫自由吗？你还希望，即便是你特别爱他，但是这种爱的时候加上一个束缚的时候，你希望对方改变是不可能的。让我们想到神复活的主，他是对我们有何等样的恩典和何等样的忍耐。下面一点是生命的主，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我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参加啊，我不像你们有这样福气，有边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啊，有一些的这个刊物让我们看见见证啊什么。我当时碰到了一个情况，靠我的人力已经没有办法来处理。后来我跟神祷告，我看那个耶稣传的 Jesus of Nazareth， 每个复活节的时候都会放这部电影叫耶稣传。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想，我说耶稣是一个，如果他不是神的话，他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是一个圣人。那你知道我已经把他跟孔子已经平等了啊。 OK， 但是呢，哎，突然之间有一个声音就在我脑子里面响起来，如果他真的是神呢，如果他真的是神，我立刻就知道会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如果我不信他。但是人呢就是这样现实，我知道有一个后果，但是我不去想这个后果，我马上想到什么，如果他真的是神，他可以帮我。我现在有个困难，我立刻在这个电视面前我做个祷告，我说神啊，我有这个困难，你要是真的啊，你帮我，我就信你。大概差不多这个意思。然后出了不出一个月，神用他明确的做事的方法告诉我，这个方法他给我的方法就是从神而来的，因为这个方法我没有任何的关系，我寄厚望寄希望于非常非常的通过非常强的人脉的这种关系想要来帮我做成的事情，结果却一塌糊涂，没有办成，结果神通过神的就做成了。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这个在耶稣面前做过祷告的人，哎，我还不知道那叫祷告，我求了他一下，对吧？我求过他一下，那我觉得这个人要言而有信吧，对吧？我说，可是我又不能说是因为你灵我来信，这个不对啊，因为我庙里面也是这样嘛，对吧？你拜了灵啊，才有去信；拜了不灵，我就不信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就跟神祷告，我说，
主啊，我说你要让我，你要让我明白圣经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哎呀，然后我有一次我就开始翻圣经，没有人帮助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如果没有人告诉你们怎么去读圣经的时候，每个字都认识，但是像天书一样的，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我一开始是翻旧约，一翻到，哎呀，这个人活900多岁，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嘛，这人最多活100多岁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哎呀，这个不行，我不懂，我就把圣经关上。然后，可是我跟神祷告，我说是神啊，你要帮助我啊，我是要想，我是真的想要相信你。那后来我就想，我原来是读的是旧约，旧约嘛不懂，我们先放过，我就先看新约。新约嘛，第一本书就是什么马太福音嘛，对不对？好，我一看马太福音，我就问神一个问题，我说主啊，我说你这个书呢叫做福音，我很想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中国人说的福是什么？福禄寿嘛。我说如果我相信你，你给我什么？对吧，我们这个很现实的嘛，这个我说你给我什么？结果一道亮光，我不是跟你骗，不是跟你开玩笑，一道亮光从上面告诉我，我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字出来，生命，就这两个字。我可以告诉你，我大概读经的时候只有那一次是圣经里面的话告诉我，是出来要跟我讲，而不是我要去读。现在我很多次读，哎，然后我在思想，哎，这个感谢神的，对，那一次是特别不同，那一次是上面的光照亮我，把圣经里面的意思告诉我，然后两个字生命。好了，我一看到生命，我立刻降服。我去找的牧师，不是牧师来找我，我是去找的牧师。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受洗？我4月份嘛，你看，复活节基本上在3、4月份嘛，对不对？我3月份、4月，我是在这个之前大概一个月就开始放那种电影了，半个月左右，因为耶稣受难的那一个月，基本上开始放那个电影了。我祷告，在神面前祷告，一个月之后，神用他的大能的手给我铺平前面的道路。在这个之后，我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开出，亲自打开我的眼睛，属灵的眼睛，让我看见生命的意义。4月份我接受耶稣，8月份我受洗的，感谢主。好，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我刚是讲经文啊，我们现在要翻一个书，好不好？哥林多前书啊，让我们一起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是约翰福音往后啊，大概没有多久。哎，这边有两位没有圣经，你这边有圣经吗？啊，你有手机 ？OK， 好好好，感谢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5章17到19节。Yeah， 哥林多前书第15章17到19节，看到了吗？啊，翻到以后我给大家念。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看见了吗？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一切都是枉然。凡是相信神的人都相信了一个谎言，而且不仅相信了一个谎言，而且他们在一生的日子比众人都可怜。众人可以及时行乐，我们呢？我们不可以及时行乐的，对不对？我们跟世界是要有分别的。众人都是什么？众人都是看见软弱的就欺负一下。那个 UA 的那个为什么被抓，都是亚裔啊，你自己想过吗？网上都有文章的，他们在选人的时候就知道亚裔反抗的，这个亚裔人最温顺，最没有这个维权的意识， 所以要欺负呢就欺负亚裔，对不对？管他是越南裔啊，管他是中国裔啊，反正就是亚洲面孔嘛，对美国人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他们认不出来的。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十七到十九节告诉我们，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比世上的人众人都可怜，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啊。我们在周五查经班的时候，我经常跟那些访学的啊，我跟他们讲，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信他跟我信以前历史上的那些人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当我死的时候，我一火化了以后，我的这个骨灰的里面无非就是泥土里面的四种成分，化学成分。孔子死了以后化成腐朽，也是跟我一样。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死，我相信他有什么意义？他是我们直接的信仰的核心。第二点，他是给我们永恒的盼望。啊，我们再来看两节经文，希伯来书啊，再往后翻，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翻到了吗？好，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二三，起。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些他们就是指那些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那些犹太人，包括谁啊？包括摩西，包括以利亚，啊，以利亚可能是特别的，以利亚还没死就直接上天了啊。我说的是那些在圣经上面被神大大重用的那些人，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我们这个盼望在哪里呢？死还是在做我们的权柄吗？我们还要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更美的家乡可能吗？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一座适于我们居住的地方，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啊，有的人会都是信，我是说信耶稣的人呢，有的人到一个比较，我们用的通俗的方式比喻啊，就是比较那个这个豪华的啊，我们用这个，有一些人呢被带到天上去以后呢，去哪里啊？去一个像厕所一样的地方了。都是更美的家乡没有错，因为跟永生沾边了，但是里面有差别啊，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功不一样。永恒的盼望对于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要有的，但是你不要只盼望啊，耶稣基督差遣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我们有没有一颗心向我们的邻居去传福音啊？抓住机会。我们有没有一颗心向我们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呢？永恒的盼望，如果我们基督徒看重这个世界跟世上的人看重这个世界一模一样，那我们所信的，我们为什么还要信？最后一部分，当如何回应复活的主。第一点，不要惧怕。十九节那人说，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他们都害怕了，他们都不敢出来见人了，你知道吗？今天在美国可能没有人逼迫我们，但是现在在中国好像这个越来越收得越紧，对于是共产党员的，因为我已经碰到了好多的不少的这个啊是共产党员的， 他们都跟我讲，他说如果他们要决定受洗的话，他们不希望很多很多人知道，因为现在已经明上面明文的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是共产党员，你就不可以信别的信仰，你必须明确，你不可以又填党员下面还有一个基督信仰什么的，不可以了。 OK， 你要是填的话，而且我听说啊，我听说上次祷告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有一个从我们离开这边回到当地的一个人，她很愿意相信主，结果她听见因为有一个大学里面的老师是因为是基督徒的信仰，那个学校要把他从教职的岗位调离，把他放到工会里面去。大家都知道工会是干嘛，养老的，对不对？工会就丢在一边，就是你啥也不干。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我们这边还是可以有一个自由敬拜的一个气氛。我们可能不太会体会到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机会。问题是当日的他们，就是那些门徒，他们是怕犹太人。今天我们怕什么？我不想拿别人来做不好的例子，我拿我自己做不好的例子。有一次我们几个家庭要出去，约好了到那个开车离开这里一个小时，叫一个什么 lake 啊，我都忘了那个 lake， 我们去烧烤。结果在烧烤的地方的时候，因为那两个还有两个家庭我不认识，所以我就没敢邀请他们做决策，邀请他们做现场祷告，我就自己祷告了，就自己吃了，我不管他们。我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结果再一了解啊，其实他们也是基督徒了。可是我却害怕，因为我怕人家不是，就突然之间祷告，你就觉得，哎，这怎么很奇怪嘛？你这个东西干嘛？但是我们不要怕，对不对？昨天我到那个姐妹家里面，我虽然迟到了，但是我就说我们来做先锋祷告，对不对？这个就是应该的，你还怕什么呢？所以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害怕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可能以前都没有发现。不要惧怕。第二个，与主同在。因为二十节说了这话，耶稣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注意啊，门徒先是看见主，然后才喜乐的。所以你要想要一个人保持一个喜乐的心情，你先看见主。我在微信上面，我忘了 QQ 上面，我接到一个国内的一个，他跟我说，他先生换了工作，人事关系特别复杂，原来呢非常轻松，没他什么事儿，特别复杂。哎呀，结果搞、中国的人事关系，你们都知道了啊。而且他的那个职位就是要专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结果他就特别的烦，回家就骂。我说的是基督徒啊，回家就骂。然后这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爱是很久忍耐，所以我现在就忍着。我就跟她开玩笑回了她一句，我说你的这个忍啊好像没有多少爱。因为这个忍是不得已的，是先生莫名其妙把她，可是她作为基督徒又没有办法来用这个来跟她吵架，你说对不对？我们都看见了，当我们心里说忍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喜乐啊，因为我们没有先看见主啊。如果我们先看见主的时候，小 case。 耶稣基督所经历的比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居然被人这样羞辱，你能想象，你能想到吗？总要信，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耶稣基督对多马说的话，也是对今天对我们每个人说的话。我特别打了一个马丁路德的例子。马丁路德是一位神父，原来在没有那个宗教改革之前，他是一位神父，那个神父你知道吗？他是一位神父，对不对？ 其实他写的那个九十六条，其实也不是要想那个叛离那个天主教，啊，也不是叛离，他提出那个九十六条以后，他是希望什么，能够重新考虑这个，把回归到圣经的这个上面去，他是想做改革的，他不是要去分裂出去一个新教，不是，他完全没有这个动机的。这个人呢，他对罪特别的敏感，他还没有这个交托出去，他还没有找到那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之前，他每天他都觉得自己犯了罪，不是每天了，每天要犯好几次罪，一天要犯好几次罪。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天主教不是有个告解的那个吗？他一犯罪，有一个什么不好的念头，他就嘟嘟嘟嘟跑到那个告解的那个地方去。那后来那个告解的都烦他了，怎么你又来了？来，你说说又是怎么说？就天天这个天天要去好多次，哎呀，这个活的这个苦啊！因为他是觉得我怎么天天是被罪辖制的，这个我就怎么这个这样呢？怎么也脱不出来，怎么也脱不出来。他的太太很有智慧，有一天就穿了一身全部都是黑的衣服，从楼上走下来，马丁路德就跟他说，他说，哎，你怎么穿了这个衣服，这是人家去参加丧礼的这个衣服。然后他太太就跟他说，他说耶稣神死了，把他吓一跳，他神怎么可能会死，这不可能的嘛，这个他这个神父，他说神怎么会死，你不要胡说八道。结果他太太说，如果神没有死，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大家听懂了吗？他天天的在那里，总是觉得，哎呀，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我到底，每一个信主的人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都有这样一个困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因为我发现什么，我还是做好多不好的事情啊，我还是犯很多的罪啊。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马丁路德都有这样的经历，你知道吗？他都觉得我到底这个人，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才可以在神的面前说我的信心是真的。结果他的太太告诉他，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如果神没有死，你为什么活得像这么一个糟糕的状态？复活的主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复活的能力，你怎么活得一个像是一个死掉的人？他才豁然开朗，然后圣善的光照亮他，因着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在那一节圣经是在小先知书里面根本讲的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他才突然找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不要疑惑，总要信，这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之前对着多马说的话，在今天他也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唯独耶稣，天下人间除了耶稣的名以外，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让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对神说出感谢的话，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一切的敬拜都是枉然，但是耶稣基督确确实实的是复活的，他要带给我们能力，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更新的生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紧紧的依靠耶稣。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日子，全世界所有的信徒要在这一天从内心发出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得胜的主，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还要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一天是所有的信徒所盼望的日子。使徒约翰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的里面说，主啊， 我愿你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盼望。主啊，我愿你来，因为当你再来的时候，你的帐幕在人间，从此以后再没有眼泪，没有哭嚎，因为那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家乡。感谢赞美主，愿圣善的灵在这个时候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再看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迎着复活的主而得到了改变。我们现在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